欢迎来到忘忧接凡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的这个人呢，跟老祖宗有关。别担心，我们没有时空隧道可以回头哈。那么但是为什么提到跟老祖宗有关呢？说到老祖宗啊，咱们现在读的都是大白话，那么以前呢，我们古人呢读的是文言文。你看光是语言文字这个部分呢，可以都是落差激荡哈。打开文言文，现在可能真的是非常难看得懂。但是呢，事实上呢，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很厉害，尤其呢是提到中医这件事情，咱们就好奇了。哎，我们常说这个情绪，忧郁症，到底？哎，忧郁症可不可以看中医呀？那么中医呢，常常也会提到这个四大神招哈，望闻问切，这到底是怎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中医师黄医师呢，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老祖宗的智慧到底有多厉害。来介绍一下，黄医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哎，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哎，老祖宗的智慧
是
反映在中医里面可以说是特别厉害，因为毕竟呢，生病看中医还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实用而且必须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哎，那我们刚提到就是说，哎，我第一个好奇就是说，你们在读这个中医的时候，哎，读的是文言文吗？
对，因为中医的，你说从古书上来讲的话，一些比较经典的典籍它是文言文啊，
是文言文。
对，但是它如果现代很多其实也有现代的书，那当然就会越接近白话。
对，
看到明朝清代，然后甚至民国以后，其实有很多中医的书一直新出来，其实还是、
okay.
也是有现代比较现代看得懂的。
okay, OK，
比较可以接近一般人的平易的那个书籍，也现在也有很多出版给一般人看的。
对啊，但是我们提到比方说这个中医师的圣经好，黄帝内经
是
好，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经典好，
嗯，
哎，应该都是文言文哈。
啊，对啊对啊，自己的都不一定看得懂。
对啊，这真的，不过当然就是说会成为一个中医师非常不容易哈，一样要念医学院，
是
还要考试，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哇，听说中医师他考特别难，对不对？
不会啦，不会啦，
真的吗？
就是、我相信有你有心有兴趣想要念的人，一定都考得到。
我还是怀疑这是学霸说的话。
不会，不会。
好，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来开始，刚刚提了个词哈，就提到望闻问切哈。哎，常常这个望闻问切这四大神招，真的是这个中医师当有个案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们会进行的一种可以说是诊疗的方式吗？
欸，对，就是我们一个诊断的方法。我们讲中医四诊就是望闻问切。
对，
好，那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生了什么疾病或是什么样的问题，他是什么样的症型，那我们就是要透过这四个诊
是
来判断。
对，
那我们讲望，对，
我们先来讲望。
好 ，OK，
对对对，
okay.
光是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神秘哦。
是，
你看，就是说，是看脸色吗？还是看脸上的气色吗？那脸上真的会有颜色吗？
对，我们中医讲望诊哈，我们讲望而知之，谓之神。
对，
所以你光看望诊，其实就可以用看的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招的地方了。
哇、wow. ，
望诊它。你看一个是脸的形态，
对，
他的脸上的颜色，你看高血压的人、哦、他就是比较脸色就常常会比较红嘛、
哦、
那你肾脏不好的人他可能就是比较黑，
是，
对，那肝脏不好的可能就会比较黄，
是，
对，那其实哎、欸、他就是你看脸的颜色，或者说你我们讲中医常看你长痘痘的位置，
对，
哎、欸、长在额头上，
是，
他就比较像是那个心火比较旺盛、
哦、
他可能平常就思虑比较多啊，烦恼比较多啊，
是，
他就长在额头上，他长在中间啊，两颊的，
对，
可能跟肝胆肠胃会比较有关系。
OK、欸、
那鼻子上也是可能比较肠胃比较湿热的部分，
对，
那长在下巴上就是变成说哎、欸，好像我们的下半身啊，女生的妇科啦，
对，
就是比较下半身的部分他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OK、
欸、那就是你对应到一个人的上中下去看，
是，
对，那光看这个望诊就是说哎，从、欸、位置上或是说我们从气色，那还有一个就是望你的神态
啊、哦，是，
就是你从你的眼神上其实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状态。
真的吗？
对，就像你们
我的眼神现在是什么状
态、哦、非常亮，非常有光。所以你们看很多忧郁症的患者，其实他脸上、啊、他的眼神是没有光的
啊、哦，是是是，
对对对，或是他很有时候会很慌张焦虑，
暗淡无光。
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个从眼神上是可以判断的出来。
哦，所以你看一个人就眼神啊，比方他眼神非常的不安慌张，常常没有办法定住，有没有？
对对对，
这种就是也会显示出他的心情。
会其实从你的眼神，他就显露出你的状态出来了。哇，所以我们看到你的状态，你眼藏着很多恐惧啊，藏着很多的忧郁啊。
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多少其实是读得到这些讯息。
OK， 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感受啦，就是说你刚刚说情绪的感受，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惊吓，
对对对，
或者是很笃定很稳，
对对对，
我们一般人多多少少可以摸到一点
边，没错没错。
但是你刚刚讲到就是说痘痘的位置，这个就好神奇。哎，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脸上的这个穴位有关？
穴位吗？
对，比方说我们脸上有皮筋的位置啦等等啊，就会跟它的这个冒痘痘有关。
会，有时候我们会从经络的角度来看。
对，
你说你我们这边是从胃经的角度去长上来的。
对，
还是说侧边有，我们侧边是肝胆的经络。
肝胆经络，
对，那可能就是然后再配合上我刚刚讲的一些位置、
哦、
就是对应到的部分
对照，
对，可能对应到脾胃啊，对应到肾脏啊，
是。
那我们就会从这个地方来看
啊、哦，是。那像我们比方说五脏哈，有这个五种颜色嘛，
是是是，
对不对？哈，跟颜色有没有关系？比方说肝是绿色吗？
对
啊，肾脏啊等等啊，或肺是白色吗？这个跟气色有没有关系？
啊，就是我刚才有讲过，那么五脏对到五色，
对，
就是这肝心脾肺肾嘛，
对，哦、
就是青赤黄白黑，
对，青赤黄白黑，
这是我们讲的五色。
对
对，那五色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怎么讲，我们很多就是从老祖宗从五，我们会用五行去给它分类。
对，
那从五行分类上对应到就是说五脏的颜色。
对，
看我刚刚我讲过脸色嘛，比较红的就是心血管的问题，
对对对，
就心血管的问题，
是是是，
好，比较白气顺顺，就是你肺气虚，
是
没有力嘛，就是肺气不够，
脸色惨白，
脸色惨白，
对，啊，脸色发黑呢？
脸色发黑就讲肾脏，
肾脏，
肾脏病，
肾是黑的，
对对对，你肾脏要洗肾的患者，他们脸色都会一层、
啊，如果脸都绿了呢？
脸都绿就是你可能有受到惊吓
，OK，
嘿，受到惊吓，那你那个肝气受影响，那肝伤不好的，其实它会有点偏黄黄胆
，OK，
青青黄黄的，
青青黄黄的，
对，
就是、
那脾脏、哦，你说脾不好，黄黄的，它就是有点可能有点它有点。贫血
是、
啊、我们气血不足，他贫血的人他脸色是比较黄一点。
对，哎，我跟你讲，我真的做过一个梦，
是，
我就梦见就是说我在一个晚上哈，然后那个一个人在那个路上，但是那个捷运站的站口、就走出了一个女生，然后脸是绿的这样子啊、然后呢
穿红衣服
没那么恐怖但是呢他还真问我一个问题，是就是说他想要找某某中医该往哪里去、
哦、
我就跟他指路哦、就是说你过了这条马路怎么走就可以碰到什么中医师、你看那个时候呢，我就真的就是梦里面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脸都绿了但是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梦境对照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是
它其实是有路可循的哈、就真的这个气色呢会反映出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状态哈，
是是是，
所以这个所以你们在当这个学生的时候啊都要看人家脸色，对不对？
而且到出来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看人家脸色，
随时都在看
啊，对啊对啊，
哎，这样讲、哦、真的是逃不过中医师的法眼，
对对对，就是你学习的越多我们说吸收的资讯，那中医师看的可能就是比较属于疾病的部分啦，
了解了解，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呢，继续来看看老祖宗有四大神招，
是
继续邀请到我们的黄大佑医师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老祖宗到底有多厉害哈。刚刚呢我们一开场呢就讲到了，就是看脸色就知道身体好不好，
是是是，
对不
对,
对，光是那个长痘痘的位置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额头就是心火太旺，对吧？
首先很多你看青少年他们很多都长在额头上，
对，
烦恼很多的时期，
哎，这些讲了我都不敢回想了我就高中的时候真是满脸痘痘应该是全身海尿尿，
我也是我也是
是，那我们其实刚刚提到了看脸色之后闻味道，我也觉得这好神奇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就是说哎呀病气病气哈，在医院里面呢这个生病会有病气，这病气指的就是味道嘛，
病气我们讲好闻味道这方面来讲它确实就是闻味道，那味道上面来讲你可能会闻到有些生病比较重的患者，
对，
他会有一点比较腥臭味或是比较腐烂的那种味道、
哦、是是是，
所以那可能就是一般有味道来讲它就是一个代谢比较差甚至有点发炎的状态，
对，
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
是，
所以它会发散出一些比较 奇怪的味道出来，
了解，
或者是说你肠胃其实消化不好，你打嗝出来，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味道。
对，那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好像这个食物哈排泄没有代谢好哈，食物在肚子里面太久了，都会有那种就是臭掉的味道。
对对 对，就是有些人口气臭，
口
气重，口
臭，
对，那个也是一个味道嘛。那我们就是要从这些去判断你的现在身体的状况怎么样。
对哈，这个口臭倒是很多人的烦恼哈。
对 对，
为什么会口臭啊？
大部分啊，大部分就是你肠胃的那个消化不好，
对，
很多累积的很多浊气，很多的杂质
是
藏在里面，
在肠胃里面，
对对对，
哦，那就是好好要这个把这个肠胃清干净，
对，肠胃清干净，大部分的人是这边，那可能剩下还有其他问题，就要另外再找。
了解，那光是这个吃口香糖或刷牙都是没效的。
有些人没效，
对，因为它味道如果是
从身体里面散发出
来的嘛，
对，它是从内散发出去的。
了解，了解，
所以在医院里面，他很多人
对。
其实在病重的时候 你旁边的人是可以闻到一些味道，我有一个同事他鼻子就很灵敏，
是
那有人走过去那个病他就闻到怪怪的味道，他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了。
哇，他的这个特别是鼻子特别灵，
对对对对对，
理解。那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这个老人味，老人味
是
好像这个到一个老人团体里面或者年纪大了真的会有老人味吗？
哦，有啊，真的有些人你坐在他旁边就发现有这个味道散出来。
那老人味是什么味
道？老人味大部分就是你身上的一些东西，它累积的太久，沉积的太久，
对，
一样代谢不了，
对，
它沉积在那边，就是
也是代谢的问题，
对，也是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老人就是年纪大了，那些可能脂肪啊还是什么东西的，他的代谢比较差，
对，
他累积在身体里久了之后会散发出一些味道，所以你可能你常常就是说我们做清洁啦，或者说你多运动，
对，
这些可能多少会有帮助。因为呢，你这个有老人味的人，他是就是比较可能比较没有在动的，或是松松软软，那个肉比较
垮垮
的那种，
对，肌肉无力，
对 对，肌肉无力的那种，它代谢是比较差。
哦，那还有一个味道我印象很深刻，
是
有一次有个朋友呢，他是坐我旁边呢，我就一直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
嗯，
那这个跟肝有关吗？
酸酸的味道，
对呀，
会不会只是汗臭味？
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又不像是汗的味道，对，就是身体就会发出一种酸的味道。因为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五色跟五脏的关系嘛，那五种味道也有这个五脏也有跟对应五味嘛，
对，
比方说酸入肝，
没错没错没错，
是。那所以这个酸入肝啊，或者是说这个我们说苦是入肾，苦入心，苦入心，对哈，那。那这个跟味道有没有关系？
可以考虑，
可以
就是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
对
对，但是后面还是要看他身体有没有其他症状
啊，
来，我们要再去做一些诊断或开药的判断。
OK，
对，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没有错。
对，这样子，如果说他在这个脏器上真的已经有困难了，
对，
可能呢，他属于这个脏器的味道也很可能会飘出来。
对对对，我们就会说，那我们会想是不是啊？我们从肝的方向去问几个问题，
对，
那你看确认一下，或者说看他检查数值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是这个太辣了，是跟肺有关。
后续会对对后续再做判断，
再做判断。
对 对，
哇，这样看起来事实上就是说，中医是很科学的耶。
其实是很科学的啦，只是因为流传的太久，大家会觉得好像跟古时候很玄的东西会有时候会结合在一起
所以反而把它变玄学了。
对对对，
大家觉得是不是迷信？
对对对，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对它的科学的这个思考方式跟那个脉络的表达呢，
对对对，
不够清楚。
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看中医，
对，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很民间的角度去看中医，它有很多种那种
角度不同，
对对对，
那结果就会不一样，
对对对
对。那么以中医来说，就是说，真的这个个案一坐下来，味道就可以成为一种判断，
没错没错。
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呢？
难忘的经验
对，某个人的味道让你就是特别难忘，
就是你有些人过来，你那个味道，其实你会有点想反胃
啊，真的，
对，
哇，
或者说你就是我们赶快看。赶快，
反胃是想吐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
想赶快结束。
对，
对，所以这个经验可能对中医师来说，事实上你们都是司空见惯。
嗯，
各种会不会有人身上有那种甜味？甜味会不会也是
甜味
病症？
有可能啊，就是那种，比如说可能糖尿病的对对对，他可能你身上会有一些比较就是这种味道，你说
就是会有甜味，
对对对对对，
糖尿病就有可能，
对对对。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往闻的呢也可以这样子啊。那我自己就会讲，就是说，那比方说我们这个味道，比方说 是中药也有味道，
是
对不对？那各种的中药的这个味道也跟它的药的这个属性会有关系。
有有有，那个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五行理论，
对，
去对应到五脏六腑，所以说你会比较酸的会入肝呐、啊，比较苦的入心呐、啊，
对，
大概是这个方向
啊，
可、以去。他依据这个理论 去判断。
对，我真的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好像心神善患、后来我就喝那个苦茶
哦，
哎、真的有效哎、欸，
对，会让你的那个热啦比较把它先把它清理掉，
应该
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这样子啊。或者有时候我在睡觉前呢，我就吃一点就是那个跟清肝有关、清肝解毒的这个药、等等的情况哈、
是是是，
其实帮助自己净化一下，
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来聊聊老祖宗的四大神招——望、闻、问、切。问这个功夫呢，可不得了了、因为一定要就是来的这个诊间的这个个案朋友呢，要愿意说，或说得清楚明白，我们可以问的仔细哈。那么医病关系更需要好好的问一下，待会儿一起来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黄大佑医师，我刚刚看了一下，哇，你要全省啪啪照哎，对吧？你看哈，有这个台中的顺天堂中医诊所，还有台北的大安中医诊所，就在大安区嘛。
对
对，苗栗今天最特别，在苗栗哦，叫做林家发全方位中医诊所。哎，中医诊所全方位是什么意思？
全方位就是其实就是很各方面都可以帮你照顾到了。我们研究的是很多很全面的意思，就是、对对对。
比方说还有长照，
对，诊所其实他诊所也做了很多东西的面向，它也包括长照的部分，在楼下就有一个杨树林的长照据点。
OK， 好，全人关怀。
对，我们那个医师的院长他很有心，就是做很多事情，
哇哦！但是来到这边就可以全方位的被照顾，
对对对。
那但是呢，咱们黄医师呢就需要全省爬爬照，
对啊，
哇，好。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其实真的很辛苦的中医工作当中，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望闻问切的问哈，
是，
问诊也是一门功夫，又不一样了哈。你们会常常碰到，比方说爱讲台语的不？
讲台语没问题啦，
没问题哈。哦，哇，你台语好标准哦。
还好，小夸还考 Q
哈。可是呢，如果说要讲台语，讲到一些自己身体都一波熟悉，或者是讲到五脏六腑，会不会很难呢、啊？
其实不会啦，台语，因为你有时候你怎么我们就业久了，其实很多台语，其实你会跟长辈学。
真的、
很多人是他、很多同学他是不会讲台语的，
对，
但是其实你听他久了之后，他现在台语其实多少都会比以前流利很多，
对，
就练凳哎。
哦，那甘子树怎么讲？
就刮鸡手啊，
刮鸡手，真的是这样讲哦。
就其实听得懂
、
可以交流。
对啊，因为这个甘子树这个比较是西方医学的说法嘛，
是是是。
但现在可能会带了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比方说报告啊之类的来看中医哈，都还是会讲到这些部分。
对对对
哦、原来真的是刮鸡手，
对对对，
好厉害哦！来问诊有没有什么样就是说特别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问诊它其实是四诊里面，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对
对，因为你不管。他其实你要收集的讯息，
对，
最详细的，
对，
其实是要从问诊去做，
是，
对，因为可能，但是除非说患者骗我们，或者说他没有
不好意思说，
对对对，
不敢说，
不然这个问诊其实是很重要，从他的那个我们通常出诊来的时候都会问得很详细，
对，
从你的过去病史啦，
对，
现在哪里不舒服啦，
对，
那从头到脚把它全部问一遍啦，那什么时候会不舒服啦，
是，
对啊，那不舒服发作起来他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
我们要能够如果能够越的问得越详细，我们资讯越多，
了解，
那我们再去截取里面有用的部分，我们再来做诊断，
哇哦！所以呢，光是这个在问的过程当中，你说又要从头到脚，又要从以前到现在，
对，
这会不会要花很多时间？
其实我个人，如果我花比较多时间，其实就是在
问诊
上面，
尤其是第一次来哈。
对对对
对，那现在等于说他第一次来，变成他的从头到脚的问题，或者是过去到现在的问题呢，记录下来，我们就有一个更概略的这个了解，
没错。
对，那往往比方说这个个案在表达的时候会从他出问题的地方开始讲，
没错没错，
但是呢中医又是一个全面观，
对，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
其实你就是从他主诉，
从他的主诉开始，
对，你问主诉，就是你今天是要看哪边最不舒服的地方，你先讲一讲，
对，
那我再继续做可能说其他的地方我们再来做判断，
对，
再去加强其他的资讯，你的肠胃啊大小便啊，
对，
你的睡眠怎么样好不好啊，
对，
你生活作息习惯怎么样啊，就是有时候你吃什么东西，
对，
有时候都问一下，
都问一下，有些东西可能容易讲，比方说啊都胃周周啦，
对对对，
或者是说啊都一天啊他个天啊等等，可是有一些如果说是比方说这个人很害羞，
对，
或者是就是说很自闭，那这种比方说是他是这个发展障碍的问题，
对，
或者是情绪的问题的话，
是是，
那在问诊过程当中也有机会可以问出一个那个所以然来嘛，
所以然就看医师的技巧
对对对，
有时候你问得到或是 有时候真的也问不到，
对
对，有时候你患者说哎，加强就是你偶尔聊聊聊聊出一两个关键点，
对，
比如说你他最近生活作息啊是哪边他觉得不开心，
对，
那可能就是一个关键了，
对，
或者他就是说生活作息什么转变，
是，
就变成说用聊天的模式了，
对，
就是跟他闲，有时候是在闲聊之中获取一些有用的资讯，
聊的时候有些讯息就出来了，
对对对，
对，那比方说跟忧郁症呢，像这种情绪这样的一个疾病哈，或这样的一个症状等等哈，以中医来说，它也是会有对治的一些中药，或者是说，忧郁症可以针灸吗？
可以可以，
真的
可以，
是，
对，我们就忧郁症基本上就是，其实他的情绪就是一个比较在一个比较低落而且比较封闭的状态，
对，没有能量，
没有能量，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一个是把能量补起来，
对，
一个是把这个管道打开，
是
让你的那个心率可以去比较可以放松，然后把那个动力散发出来
啊，是是是，
那有这几有其实都有中药或是有穴位可以去对应，
OK，
对，
所以等于是说要通气血的意思吗？
对对对，
通血路的意思，让它气能够通，
气能够补起来，可以饱满，有精神，有体力，
对，
然后可以要，然后不能闷在心里，不能闷在胸口，对对
对，所以气不会气郁住哈，
对对对，
郁结这样子，
没错，
是。那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的身体的寒气有没有关系啊？
有啊，相对来讲，是，就是我们讲比较相对分类，可能就是比较阴或者比较寒的人，
对，
他相对就是比较抑郁的状态，
是，
对，所以我们讲阳气不足。
对，
我们就把那个阳气，把那个火把它点燃点起来
啊，
它有动力有活力，
是，所以呢它等于是阳气不足，我们要补阳气，
所以我们说你要去晒太阳嘛，
对对对，
那都
晒太阳就是补阳气哦，
对对对，没错没错，它吸收那个太阳的能量
太有没有人晒月亮
晒月亮也有啊，
也有，真的有
晒月亮，你比较亢奋的人
啊，
你可以去晒个月亮，想去赏个月，让你比较舒服，人会比较清凉，比较舒服一点。
真的没想到这个日月光本身就是一帖药，
对对对，这就是古时候可能比较属于一个修行修炼的养生的方法，
是
跟大自然多多
善用大自然的方式来疗愈，
直接利用大自然天地的能量来做
疗愈，太厉害了，是是是，所以就是说，那这个东西呢，又对应到我们的这个穴位脉络哈，
是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望闻问切，就是把脉吗？切就是指把脉吗？
切大部分是指把脉，或者说你去按身上的一些肌肉啊、肚子啊，
按摩
去按一按，
对，
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啊，
有没有水肿嘛，或者是胀气嘛？
有时候
你按一按哪边会痛，按一按，这个也叫切脉，
这个也叫切脉
切诊。
好，我们最后呢休息一下，待会来进行我们望闻问切四大神招最后一招，请我们黄医师给我们来切脉一下。
好。
讲到这个十二经络，我记得 我小时候趁到读国中的时候，常常好像会读到一些这个比方说报道文章，好像到那个时候连十二经络都被视为是一种迷信，因为看不到嘛，
对，因为那是比较可能对一般来讲它是一个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
虚无缥缈，但现在呢事实上连这个西方医学都已经证实，
其实对，大家都有在研究了，
都证实研究，然后提到这个针灸
对
它的这个有多厉害的地方，
嗯，
那这个部分呢都跟我们的这个十二经络有关，
是是是，
那来聊聊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气脉，其实除了这个把脉之外，你刚刚所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触诊，这个部分都是跟气脉有关，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那按摩也算是吗？
按摩也算，如果你可以从你按摩的时候，
对，
去了解，其实有时候你按一按就会知道哪边有问题嘛。
对，
你是脚底按摩，它就是一种切诊
啊，它就是一种切诊啊。
要么你就按一按，他说啊，你这个肝不好啊，
对对对，
眼睛不好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是脚底按摩师的一种切脉的方法。
嗯，他只是把脉，但是把的是脚就是了。
中医师来讲，我们就是读现在就是读取寸口。 就是在我们这个
寸关尺，
对，劳动脉这个
地方
對去做判断。
对、欸，所以这个真的也是要这个手指要很敏感哈、
哦。欸、对，你如果要练的话，其实你这个感知的能力其实要够强，
够强啊。
对，
什么浮脉啊、悬脉啊，这个部分都要透过这个您的手指就可以切得出来。
没错，没错。
那我就不太懂了，为什么光是在我们这寸口的地方呢，就可以知道全身的这个状态呢？
其实它就是有我们讲全息率的概念、啊、
对，
那有些人你说从脚底去看，那有些人从面向去看嘛，
对，
那也是。那我们就是从中医来讲，我们的血液啊，经络循环，它从这边出来之后，
对，
这边的脉，它的讯息其实 是相对来讲可能最明显最好读取的一个地方
啊、哦，
在中医，对对对，对中医来讲，这边是最好读取的一个地方。
对
对，那一样对应到上中下，
对，
身体的上中下，或者说你身体的各个、啊器官啊，各个部位去看，
是，
对，有些人脉诊他可以看到很细啊，
是，
他就一摸啊，你哪个地方，小小地方可能啊，胆结石什么东西的，啊、
胆结石都可以摸得出来，
对对对，啊，有几颗他可能都摸得出来，
真的假的？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是少数的医师可以做得到、啊，
对，
对，他可能感知能力真的很强，
对，
比如说甚至一拔下去，他就是他就是全身上下你什么问题，他都会直接帮你说出来的。
太厉害了，
对，
我在看那个视频，抖音的视频哈，还有一个那个故事，那个中医师就跟某某富商说，您几个月之后的哪一天会走，他就把那个富商气死了，吓死了。
对，因为其实你快要那个往生的人，
对，
他可能也会有点脉，他的对应的脉象，
对，
比较微弱啊，或是突然有一点很奇特的一个脉象跑出来。
哇、wow、哦，
对。
哇，这中医的故事真的，你知道吗？就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是神话故事。
对对对。
那其实是跟我们对这个中医的这个了解实在太有限了。
其实它、哦、其实它都有记载啦，那你能够是不是能够把得出来？那个脉象你读不读得到？可以的话，你就是你的医术就是很高强这样子。
其实看功力就是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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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那黄医师，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会选择这个老祖宗的智慧成为你一生的志业呢？
其实刚好对。就是那时候考试分数有到了，
对，
那刚好对我对传统文化是比较有兴趣一点的。
OK， 那在文化当中呢，你又特别选了中医，
因为你走中，我觉得走中医的人，其实你真的要有点兴趣
啊、哦。怎么说呢？
需要有点兴趣才就要走得下去。
对，
因为它不是传统现在我们讲的那种科学的东西啦。
对，
你那从小的教育啊，都是比较说
西方的教育，
都西方教育，那你讲究科学，讲究数据，讲究逻辑。
对，
那中医来讲，它有一点比较传统文化或是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是，
但是你要融合的进去，
是
的话，你会就学的会比较容易学得下去。
对，然后呢，我们又常听说这个医道不分家。
对，
所以学医的人真的要修道吗？
哦，我是觉得可以的话。其实你多一点，有时候学道学佛一些修行的部分，它是可以融合
儒释道医，事实上呢都是一脉相承、
啊、没错没错没错，说得好。
对，那所以以你来说，你本身也会需要有一些修行吗？
其实我可能是有在修，算是有在修炼，有一点在修炼
在修行修炼，
就是会平常也会静坐啦，
是
放松这样子。
哇，太棒了。那你觉得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从你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好了，因为你又是一个中医师，然后其实常常就要大量的接触这些生病的朋友，
是，
那你的这个静坐或者是你这个修行或者说修养的方式好了、嗯、有什么帮助吗？
什么？因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是
我们 看患者其实会很容易累
啊、
哦，看没几个就超级累，或者说你拔到患者你头痛你就跟着头痛，
是
他那个哪里不好，我们就跟着喉咙痛什么东西的。
Wow,
对，那我就会开始寻找一些方法，我要怎么把这些病气排掉。就是有些人说不相信，但是我们就真的有感受到，
就真的实际发生啊。
对对对，让你、哦、就是说你情绪不好的人，
对，
就是你可能就跟着受影响。
对，
看到比较多重症的患者，你可能就是跟着受影响。
对，
那我就会想一直就是在找寻说哈，我要用什么方法去把自己的能量养起来，
对，
或者是把一些不好的能量排除掉。
对
对，
这真的是有差哈。因为我有时候就看到一些这个故事，就提到，比方说，这个就是某某癌症什么癌症的这个最厉害的医生，
对，
最后他走就是因为那个病。
哦，
所以事实上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有时候这个病气相投，
对，
也会 影响就是医病的关系，
对对对，
对呀、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镜像神经元，
对对对，
同时会震动到，
对对对，有些人就是你比较高敏感的一个族群，他们就是会有这种状态，
对呀、啊，就是同理，结果
他们的诊断搞不好比医师还厉害，
真的哈，因为他把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工具了，
对对对，就是、他们
本身就是一个监测器，
他们很不舒服而已，
对，这样那就是，但是自己可能会因此了解到了，但像刚刚你所说的这个事情就严重了，如果说对方头痛，我们就跟着头痛，
对啊，
那怎么办？那就是说开给他要一帖，自己要吃半帖，
对，所以说我们想办法自己下诊之后，我们要想办法把
进化，
对，把自己进化一下
啊、哦、这样讲起来，包括连按摩师都应该要、哦、
对对对，
所有就是这个相关的工作，
对，
只要是跟身体有关的身体工作者，
对，
其实保持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进化方式都非常重要，
没错没错，
那当然就是黄医师自己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自己有些静坐的一些方法、
嗯、
在帮助我们，或者我们所说的修行或修道的方法、
哦、是是是，
哇，这今天的这中医这个访问呢特别有一种神奇的气氛、
嗯、突然开启了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对对 对, 对对，那么但是呢讲着讲着呢又回到就是说事实上呢它又是很科学的，
没错没错，
尤其在现代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实验、嗯、或者是一些就是研究哈，来表述出说中医呢的就是其实那里面是一个很科学的很逻辑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
一个学科啦，
对，
嗯，这样的智慧学科您当中医多久啦、啊
大概十年左右了，
十年了，哇哇，完全这个很丰富的经验哈、嗯。那么在一路过程当中，等于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个案呢，都要面对等等。我觉得中医师呢，这个光是这个四大神招呢，望闻问切呢，就要来面对身体各式百样的各种的疾病哈、嗯，实在是很厉害。对呀、啊，因为你看，我们要是说、嗯、以西方世界。要靠各式各样的仪器、嗯、对不 对,
对，
就是不管是你测什么脑神经啊，各方面各种的仪器啊、嗯、心电图啊等等，白白一样的仪器，但是呢、嗯、中医师呢就把所有的仪器呢可以说是完全呢就带着走，
对，直接带在我们的就是用我们的身体的感官，用我们的手指头，就是我们的诊断的仪器，
对，是太厉害了，望闻问切。今天呢非常谢谢黄大佑医师呢来就是跟我们分享，哎，你有没有这个脸书或网站，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很想要就是多跟您联系一下，有机会吗？
诶，可以，可能就直接到诊所，我现在是目前还没有在进行那个、
啊、
那个
社群软体，
对对对，粉丝团的部分我比较低调一点，
比较低调哈。那但是呢就是你看、嗯、在台北就在大安区，
对、啊对啊、
所以呢也可以到诊所那边，真的有什么样的就是需求的话，
对，
不妨透过望闻问切来更加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
没错，
好，非常谢谢黄医师，
谢谢，
节目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说声拜拜。
Bye.